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八章七节到九章一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九章二至十六节的内容。读完了《启示录》的八章七至十三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这些就是神最后的审判？既然这里讲的审判的号只是摧毁地的三分之一，那这里只算得上是神的局部审判，他的愤怒还未完全倾倒出来。或者有人又会问，这段经文提到恩陈是什么意思？恩陈是一种含有苦味的植物，这里是象征神审判的苦涩。或者还有人不禁会说，祸灾祸灾，这个鹰向哪个宣告着快要来到的灾祸？根据哈巴谷书的一章八节所记载，先知哈巴谷就曾经用鹰来象征快速和毁灭的。这幅图画显示一只强壮有力的鸟在空中飞翔，警告恐怖事情就快要发生。信徒和非信徒都会经历启示录八章七至十二节所描写的恐怖情况。地上的民所指的是不信的人，他们要在跟着下来的三支号的审判当中受到灵里的伤害。不过神已经保证了信徒免受灵里伤害。或者有人会感慨的话，每当世上罪恶满盈，总是会想到想神的审判快点来到。其实神的安排真是超乎人的想象。在启示录六章十节，殉道者向神呼求说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我们看到地上的邪恶，这个时候亦可能向神发出呼求，你要等到几时？在下面的经文当中，审判终于来临，而我们又可能会感到苦恼不耐烦，但是神是有他的计划和时间表的。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，我们可以确实知道审判即将来临。感谢神，让你和我有机会离开罪恶，请你好好把握时间，多些帮助其他人来归向神。无底坑是通往阴间长长的通道，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三节就会读到有关这个无底坑的描述。英文的阴间和地狱都是讲的地狱，不过两者的意思是有不同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就说，若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主耶稣的意思可能就是指阴间的。 主耶稣讲过他的后裔要进入地里，主耶稣的身体并没有埋在地里，而是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。这个身份绝对不是地里。按照马太福音所用的字，主耶稣去到阴间。在路加福音16:19-31，主耶稣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死，就很清楚地指出阴间是有间隔的。财主死了之后在阴间受苦，而拉撒路死了之后呢，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，亦即是主耶稣所讲的乐园。主耶稣在阴间向蒙恩的人宣告他的德性，宣告他要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书4:8说，主耶稣掳掠了仇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去到阴间宣告，他已经完成救赎大功了。那圣经没有说明的事，我们是不可以过于武断。但是有一种讲法，就是从地表到地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。我是接受这个讲法的。启示录1:18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握有阴间的钥匙。彼得后书2:4告诉我们，魔鬼被监禁在那里。在路加福音8:30-31，我们就读到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，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稣，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。无底坑呢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。有人会认为天堂、地狱这些都是神话。天堂呢，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岛，或者呢是外层空间的香格里拉。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。那圣经的教导是怎样？天堂和地狱就好像你和我现今所生活的世界一样那么真实。在大灾难的后期，神将阴间的钥匙给了撒旦，而撒旦就会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我认为呢，在这段期间，人不会死的原因就在这里，是撒旦要他们活着，不被属于他的军队死亡。启示录9:2说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无底坑将会冒出浓烟，覆盖住整个地球，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。这些是最恶劣的烟雾。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一节经文，应该是最正确最恰当的。烟象征撒旦在地上的影响范围，同神的光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可能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甚至就是撒旦，他拥有无底坑的钥匙。这里是众鬼魔的住处，他开了无底坑的入口，那就有一团团的烟涌上来，好像大火炉一样，令到遍地都笼罩在黑暗之中。无底坑口被打开，就有烟从坑里面向上冒出，好像大火炉的烟一样。日头和天空更加应该亦做空中，都因为这些烟而分黑了。上一章8:12告诉我们，1/3的光消失了，连日光都被掩盖。空中这个词语在16:17会再次出现，是指魔鬼的住处，但是这里呢就并没有特别着重这一点。启示录9:3-4说，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，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这里呢 是难以形容的情景。约翰却能够用比喻去形容出这些可怕的生物。这些生物是蝗虫，但是又非常之特别的。有些学者说他们不是普通的蝗虫，理由呢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他们不吃蔬菜水果的。第二，一般的蝗虫没有君王，但是这里的他们是有的。第三，在出埃及记十章十四节，摩西受到圣灵感动，记载埃及的蝗虫之灾的时候呢，就说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，甚是厉害，以前没有这样的，以后也必没有。第四，这些蝗虫呢好像狮子、马、蝎子和人。启示录里面的蝗虫之灾和埃及的蝗虫之灾是同样的真实。在约珥书第一章，先知约珥预言到将有蝗虫犯境，这样又再提醒我们认识旧约圣经是认识启示录的基础来的。约珥书的蝗虫和启示录的蝗虫，他们的差异呢是在于他们的特性和所摧毁的对象是不同的。启示录里面的这些蝗虫呢，他们刺伤人就好像蝎子蜥人一样，而他们的对象呢是那些恶人。启示录九章五节经文说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蜥人的痛苦一样。蝎子呢，他们的外貌生得有点像龙虾，是住在潮湿的地方，而他的毒钩呢是在他的尾部，被他的尾部刺中，虽然未至于致命，却令人非常之痛楚。约翰就用蝎子来描述那些人所面对的痛苦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二节讲到黄蜂的时候说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，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，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因此呢，生活在大灾难当中的信徒是会了解到旧约圣经，亦都明白到约翰在这里用蝎子蜥人的比喻。启示录九章六节说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决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神将通往无底坑通道的钥匙给了撒旦，这个就是新约旧约圣经所讲的阴间。无底坑是历代以来死人灵魂暂居的所在地。主耶稣去过这里，宣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。而撒旦呢是不愿意那些属他的人死，但是他的人呢就必定会遭受到蝗虫的攻击。这段期间，人都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连自杀都不成功，可见日子有几咁难过。有些人认为呢是神不给他们死，因为罪人必须承担悖逆神的后果，他们无处可逃。拒绝基督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，轻慢主绝对不是小事。很多人说他们的生活当中实在有太多重要的事情了，其实看回优先次序的时候，我认为他们说的很多事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你怎样面对耶稣基督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启示录九章七至十节说，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，好像铁甲。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。相信你都会同意，这里的描述实在太恐怖、太怪异、太过不可思议。但是仔细检视之后呢，你就知道这个描述和巴勒斯坦的蝗虫是完全相似的。有位学者说，将蝗虫比作一匹马，特别是一匹准备打仗的马，是很不寻常的。蝗虫的面孔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它的竹梳又像女人的头发。约珥书一章六节比喻蝗虫的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。还有很多人讨论蝗虫发出的声音。那位学者说，这些难以数算的昆虫铺天盖地倾巢而出，它们飞行的速度呢缓慢而又整齐，发出的声响好像落雨的声，这种氛围难以形容。还有人会用飞机来形容蝗虫，无论它是怎样的模样，绝对不是现代人类所使用的武器，而是大灾难时期要用的武器。约翰说，蝗虫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，被这种可怕的蝗虫攻击呢，人是要忍受五个月的痛苦。启示录九章十一节，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，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，希腊话名叫阿波伦。这些蝗虫是有君王的，令到他们呢更加和一般蝗虫不同。箴言三十章二十七节话，一般的蝗虫没有君王的。这里率领这群蝗虫的可能是一个堕落的天使，由他领军入侵地球。这里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。至于他的名字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毁灭，希腊文的意思是毁灭者。这样就证实了先知但以理所说，堕落的天使是有等级之分。在以弗所书，神的使者亦都是有阶级的。启示录九章十二节经文说，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还有两个灾祸要来。三样的灾祸当中，第一样过去了，不过最可怕的灾祸还未来到，审判是一个比一个严厉。根据八章十三节记载，飞鹰曾经宣告，末后三支号角吹响的时候，将有灾难临到地上的人。这些灾难是这么重大，以致这三支号吹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，不再是平铺直叙，而是呢明明白白加上灾祸的大标题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完结了，但是人类的灾难并未止息。在看啊，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的这一句当中，英文 NIV 版圣经以及中文和合本都删走了看啊这个字。至于讲的要来，的确是很生动的现在式来的。大灾难后半期的第一个灾祸将维持五个月。这里的警告显示，更惨烈的灾祸还在后头。而跟着下来的号角指出，那些其实不单单只是警告你。启示录九章十三至十四节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幼法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当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金坛的四角发出了命令。金坛代表祷告，在地上的会幕中，金坛亦都是代表祷告。第一位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，就是在那里祷告。而第六位天使不但吹响号角，还发出命令释放被捆绑在幼法拉底大河的四位使者。而法号司令的这位天使呢，是受命于发自金坛四角的声音，那些是基督的声音。他已经揭开第七印，而第七印开启了七号，七号又引进七位天使以及七个盛怒的碗。 这些被捆绑的使者显然都是恶者，如果不是恶者又怎会被捆绑呢？释放他们，世界将要卷入毁灭的浪潮当中。我相信他们被捆绑被隔离是因为他们犯了罪。他们为什么会被捆绑在幼法拉底大河呢？虽然很难解释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个地方在圣经中的特殊地位。很久之前，伊甸园就在这里，人类是在这里开始犯罪，人类第一宗谋杀案亦在这里发生，史上第一场战役在这里开打，大洪水从这里开始漫及整个地球，巴别塔在这里兴建，巴比伦将秘掳的以色列人带到这里。巴比伦是拜偶像的源头，在大灾难期间，罪恶要在这里作最后的挣扎。其实幼法拉底河是东西方的分水岭，有人说东就是东，西就是西，两者不会混为一谈。那这种讲法就某个程度来讲呢是啱的，或者过去是有一种约束的力量压止东方游牧民族涌入西方，但是这个力量已经被打破。法国的拿破仑就曾经讲过，中国是个沉睡的巨人，愿神怜悯这个世代将他叫醒。这个世代叫醒了他，如今中国生龙活虎地在世界舞台当中活跃。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，在世界人口当中占有重大的比例，并且是散居在世界各地。撒加利亚书第五章指出，巴比伦是异教最后的立足点，是撒旦最后的滩头堡。启示录九章十五至十六节经文说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马军有二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。约翰讲到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。我们必须按照着经文字面的意思来到去作解释的。除此之外呢，我都不知道还能够去作出怎样的解释。时辰是已经清楚地定了出来。约翰在这里提到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第六号吹响的时候，世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灭除。前面我们已经见到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被除去，现在再除去三分之一的人，即是大灾难时期，世上有一半以上的人要被毁灭。难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的说话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这里出现的这支军队呢，庞大到惊人。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蝗虫所象征的魔鬼将要大举入侵世间，他们在发动世界大战。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生过一场所有国家都介入其中的世界大战，但是在大灾难时期就将会有一场真真正正的世界大战。经文里面的二万万是不是讲人类呢？到目前为止呢，很可能是人类，但是我又相信这里是指魔鬼的入侵，是撒旦打开无底坑通道的其中一个后果。对于四个使者的身份，学术界大体上有两种意见。第一，是属于撒旦的邪恶天使，根据就是四个使者被捆绑的事实。伯拉大河流域是罪恶和仇敌的土地，这片土地属于令以色列灭亡的亚述和巴比伦。第二，同七章一到三节当中出现的天使是持有相同的见解。而在这里呢，第一个见解就明确体现了这段经文的内容，并且是很有说服力了。 对于马军的真实身份，学者有两种观点。第一，照字面意思，在第六号之灾的时候，确实有两亿军队被调动起来，中东地带将发生战争。第二，象征性的解释，比喻指到撒旦的势力，他将会藉着大灾难时期的战争伤害很多人。其中第二种观点呢，是有说服力的，讲到的两亿是象征他们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和破坏力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